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世界啊，实在是一个带着注解的地球。什么样的注解呢？就是这个世界经过一次非常非常大的掩埋和变动啊，就像彼得后书里面讲的。同时他不单是讲到今天世界的情况，他还特别非常准确地提出一个词，就是到了末世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好讥笑的人要起来说呢，就万物和起初所造的时候是一样的啊。那大家要是对这东西没有很深的涉猎呢，就不太会注意到这句话。那这句话真的是他们讲进化论的人最基础的一个立论点。今天是过去的钥匙啊，叫今古一致论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小孩子在学校所上的学啊，一切都是以这个东西来解释。他到底是解释什么？他把神给我们的证据，就是这个世界经过一次大的审判、大的掩埋，以及所有的化石，都是为了警告我们的这个事情呢，把它翻过来了，变成说啊，这些事情就是进化论的证据。没有神啊，凡物都是这样慢慢慢慢从低层到高层这样无止境的进化下去，我们不过是这个进化长河里面的一个小分子啊，你不用去想啊，你这样活活到一定的时候死了就算了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个神给我们的证据啊，通通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，被抵挡神的势力啊非常准确的拿走了。那我们要是没有读过圣经的话，第一次读圣经你会非常的惊奇，你说这个根本不是个经嘛，这里面怎么尽是一些好像跟我没有关系的像神话一样的历史。等你开始看到创世纪十二章了，你开始读到以色列了、亚伯拉罕了，那也是别的民族的事，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信主久一点，你才会知道神他所用的证据啊。我们现在一提到证据这两个字呢，就是说科学的证据，实际上不是的。神所用的证据一向是历史的证据，因为历史的证据是最严重、最没办法推翻的。他自己也是这么讲的，上次和大家说了，他说我从起初言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指明将来的事，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。你一旦明白了这一点，你才会发现在圣经里面那些你认为跟自己最没有关系的事情，有一天他会突然吓你一大跳，你说这个真的是跟我最有关系的啊。那当你在圣经里面找到这样的位置的时候，往往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震撼啊。那你如果最近比较注意这些新闻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在中国啊，有一门科学现在是火得不得了。什么学呢？考古学啊。因为中国跟中东一样，跟以色列一样，你随便从哪去挖你就挖就是了，你总会挖出东西来的。现在不但国家要提倡这个，各省都在搞这个事情。他们每年有决选，2025年啊，考古学十大发现上榜了，很得意啊。但是上榜就跟那个博物馆啊，跟那个展览啊，观光客都来了。那对中国人考古来讲呢，最心酸的事情就是，尤其当你到了国外来，我们讲中国历史多么源远流长啊，五千年的文明，你到了国外一看，哎，怎么世界的人都说我们只有3000多年的历史，要没有一人把我们的夏朝当真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是立志要去挖出夏代，要挖出夏朝的什么东西呢？你非得挖出夏朝的文字不行，挖不出来不行的啊，因为考古界都是这样鉴定。他说那个叫做文明，你要是没有的话，只能算是以前文明。中国的考古啊，哎，这个说来话长啊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啊，所以请你要有耐性一点。这故事应该还蛮好听的，不过呢，你最好稍微有一点点的，不要有太强的成见，而且有一点尝试比较好。我差不多30年以前我在 Galveston 第一次讲这个题目，讲完了，哎，国内有一个医生跑来找我，很认真的说你怎么能这样讲，我说怎么了，他说这个，所以你说中国人是犹太人的后裔，我说哈，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一听到挪亚他就认为是犹太人，我们是挪亚的后裔，那就表示说是犹太人的后裔，对吧？那上次是讲说这个地球是一个带着说明的地球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上古的中原呢，因为中国的古史其实也是带着注解的，只是这个注解呢，在从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。那我们可以套保罗的话，我们这一代的人终于信了主了， 再回头看中国的历史，你发现中国的历史是带注解的，只是这个注解从前的中国人从来不晓得。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啊？因为我们先看看这张图啊，左边的这个大家很熟了，这个字比较小，挪亚的三个儿子嘛，闪、含、雅、活。那我上次也问了大家，中国人是哪一支啊？我们当不太好意思讲，向来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考证啊，向来呢，亚洲人是所谓闪的后裔。那谁是闪的后裔啊？犹太人是闪的后裔。你说犹太人现在不是像白人啊？犹太人什么时候变白的？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。现在犹太人就有两种，有一种呢是比较皮肤带颜色的，叫做 Sephardic， 在西班牙那边；有一种呢是比较白的，就叫做个 Ashkenazi， 因为他们是跟欧洲人混血了很多很多年了。其实呢，犹太人是比较像中东人嘛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同一族的嘛，而且呢，这个闪族呢，的确是往亚洲去的，是一点都没错。我们的第一个朝代就是什么？就是商嘛，就是闪嘛，根本就没错。我们一直称自己为商，那这有什么重要性呢？啊，因为你要知道，这个好像看起来像神话一样，其实不是的。那个时候天下人的言语口音是一致的，然后他们向东迁移。什么叫做向东迁移？就是从挪亚出了方舟以后，是迁到两河流域这一带的时候。他们中间有个大英雄叫做宁禄 Nimrod， 他带头造了好多的城，而且他就说我们要造一座城呢，塔顶通天，传扬我们的名。那这个城的到底在哪里呢？现在考古比较倾向于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那个地方。神下来看，他就变乱了天下人的语音。这一变乱呢，讲话相通的人就成了一个小族群，就往四方分散去了啊。那大家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神是不是不要人高科技啊？啊，他为什么要变乱我们的语音呢？其实这个答案非常的简单，神变乱语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要把这个罪恶在世界上泛滥的程度啊，那个速度啊，要给他慢下来，只等到神他自己的计划得以成全。啊，以色列族分别出来，然后再从里面带进基督。到基督的时候，你已经看见天下人言语都又统一了。那时候是希腊文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英语。那你只要语言一通，什么东西就泛滥了，色情啊，犯罪啊，泛滥的特快。语言不通的，各民族隔绝。那这各民族隔绝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，是哪一个民族啊？他整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和其他的民族是断开来的，是哪一个民族啊？就是我们。那尤其在什么事情上断开了呢？在文字的事情上断开。他们后来都走了，上次已经给大家看，他们后来都走了拼音文字，我们一直要走什么？坚持走象形文字。那这个一来就很麻烦。所以你看中国的小孩他要上学，你会花多少时间写字啊？啊，写字老师罚你说这个字100遍。错了一个笔画就要抄，这美国小孩没功课，因为他是拼音的嘛，真的是蛮简单。从前不单是我们的，在中东、在埃及那些地方啊，那个用楔形文字去刻的那些人呐、啊，那只有王室的人、诸侯啊、做官的人才能够有这种学习的能力。那后来谁把这个东西打破掉了？腓尼基人，就是推罗人，照现在的说法。字母是他们发明，这个字母一发明呢，白话就可以拼了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呢，就一直没有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历史、我们的古史以及所记下来的东西呢，和外面是断绝的。我们常常说我们自己的文化是完全断绝，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。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如果是从中东往西走，那首先从时间上来算呢，中国的文化应该是在挪亚差不多，一定有一个距离。这个距离呢，你用现在知道的年代来算呢，可能是800年左右。这800年怎么算？从中国的信史开始算。但是他们既然是从西边来的，就表示这条路通不通啊？一直是通的。后来的思路也不过就是照着这些东西来走就是了。所以我们才会在什么啊三星堆啊这些地方发现一些所谓的洋人的。本来天下的人什么样的都有。但你想想看，我们一群人在一起，对吧？我现在要娶个洋媳妇就觉得很奇怪。你还黑头发的人就喜欢跟黑头发的人在一起嘛？这个没什么。 长得相像的皮肤颜色一样的人会在一起。总之我们的历史呢就开始独立发展。但是尤其重要的是什么，语音一变乱了，那就故事就不一样了。因为突然我们都不会讲普通话了。丁亚一个上海话，这小丸子还可以通。老广呢，哎呀，就讲广东话。那我们还有谁是广东人呢？哎呦，上次那个 Christina 是广东人，他们一见面就要讲广东话。那我们要是语言不通的话呢，有关于我们这群人的历史啊，广东人和上海人分开来走之后，你给他十年二十年讲起来不一样。可是能不能找到一样的地方？能。以前我们在高沃斯顿教会还有一个姐妹，她特别喜欢写教会历史，她就把那个教会的事情都写下来。哎，写下来我一看怎么跟我认为的不一样的，那有没有哪个是对的？哎，谁知道。老祖宗搬到中国之后，很多的事情他们记得，很多的事情他们不记得。记得的那一部分，就像我们上次看的，每一个民族都有所谓的洪水的神话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就成为他们那一个民族的所谓的创世文化、起源文化。那中国人的特性来讲呢，我们会不会记啊？如果我们是从中东来的，会不会？会。然后我们记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？一定是在圣经创世纪十一章这个宁录这个地方之前的事情我们会记，之后的事情你不知道了。那之前有什么大事是我们假设他们都是从挪亚来的？那当然洪水啊、方舟这些事情当然在。可是还有没有别的事？有啊，他们那时候晓不晓得这个亚当夏娃的事？当然晓得。你看创世纪以前的人活得多长，直到洪水来了好多人还活着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你去看你就会看见了啊。那我们先来 AI 一下，所谓 AI 一下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啊，洪水是不是每个民族都有？你就随便去输入嘛，你跳出来果然每个民族都有。那我们现在创世纪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神造人了，还有伊甸园啊什么什么的。那这种伊甸园的事情呢，我听过一个最宝的人，就是一个四川人的，他说伊甸园就是四川，为什么？有四条河从里面流出来，就是四川。没办法。那这个有关于神造人还有伊甸园的事情大家都很熟了，我就不去念了啊。像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找到对照？如果有，那就表示这个还稍微值得做一点嘛。然后你要找对照的时候，你不要去明朝里面去找，这有什么好找的？没得好找了，唐朝跟西域就通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到先秦以前的东西去找，哪怕是这种传说也是有价值的，因为它只可能是变成传说。那你看这个神异经里面真的有这样一段话，那神异经什么时候写的呢？你做中国人的学问，你一定要知道说那本书那个说法是什么时候，那个书要记下来，而且那个书呢还可能是伪造的啊，他说是古书呢其实是假的。但是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呢？在东汉的时候，神异经已经被学者引用，就表示它是东汉以前的。东南大荒之中有仆妇焉，天出五十始其夫妇开导百川，懒不用意，敌之病及东南，男露其事，女露其聘。哎，这看得懂看不懂我就不翻译了哈。总之呢，有一对啊，在夫妇在很早的时候，他们两个是不穿衣服的啊，神派他们治理河川。那这段事情你来和创世纪的事情比一比，它有没有一些创世纪的二章的神造人的影子？有啊有啊。人物是什么？亚当夫妇。我们是什么？仆妇夫妇啊。他们特征是什么啊？不穿衣服。他们的在什么地方呢？圣经说伊甸园是东方啊，我们说是东南方。那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呢？啊，那个地方有四川，对吧？有河分为四道，我们中国人是讲百川。那他们的工作是干什么？就开那个园子嘛。神叫亚当修理看守，我们变成什么？受命开导百川。他们表现好不好啊？表现不好。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，那我们的传下来变成什么？懒不用心了。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被赶出去了嘛。很多人喜欢弄中国字啊，中国字这个东西讲下去呢有点太凭想象力，拿不出什么历史依据来。可是像这样的故事，你说禁止的禁是两棵树底下的启示，那也可以讲得通了。那你说这能不能当成一个真的证据讲？不能，当然是不能。我们只是在找一件很好奇的事情，如果我们老祖宗真的是从那边来，那是不是他们还剩下一些东西是跟创世纪可以对起来的？那这亚当夏娃可以找到，绝对可以找到。还有什么东西呢？神人相隔啊，神把亚当夏娃赶出去之后， 他就在伊甸园东边设立了所谓的基路伯，就是天使，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也就是亚当夏娃那看着剑可能回不去了，因为很怕人的。那在上书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：上帝兼民，无有馨香，乃命崇礼，绝地天通。什么意思啊？从尔雅里面来解释呢，它是神啊。尔雅是什么东西啊？孔老夫子他已经要鲁哀公去念尔雅，就表示说孔子之前有这么一本书。的确，我们现在的尔雅呢，大部分是汉朝以后编撰的，可是第一篇是最早的，相传周公做的。我不管他是什么，那篇一定在。尔雅是什么？为什么孔子跟他说要他去念尔雅，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呢？因为他的尔雅，他这个字典是很简单的，同样的字摆在一起，比如说神这个字和众摆在一起，你就说他有一个，那到底怎么解？不知道。总之他有关系。离这个字呢，在后来呢，在国语里面被解释成火神。所以你看看啊，本来是说人神可以互相来往，是啊是啊。后来怎么样啊？神看见人犯罪啊，神看见人没有好的德行嘛，这个上帝兼民，无有馨香这个意思嘛。结果怎么样啊？圣经说是人神就相隔了，他这样的形容，对不对？中国人讲的很好听啊，叫做绝地天通。那他们中间有什么东西啊？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嘛？哎呀，一样的。那我们上次也说了，这些西南的少数民族他们都唱歌的，这瑶族的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他说古时之间，天地中间有大树，因地女与凡人相爱，疏忽之手造成洪水。水平之后，天地秩序恢复，神命男子种地，并且断绝天地通路。罗罗族呢，讲说两人打冤家，那就有点像亚伯该隐，结果天地清凉断。哎，这个东西有点像，有点像啊。那说是不是巧合？继续看下去，还有什么？当然就是亚伯跟该隐的事情嘛，有一个所谓的兄弟之争啊。那时候夏娃生了该隐，又生了亚伯。结果呢，两个人献祭，亚伯就献羊嘛，该隐就献地里的土产嘛。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两人正在田间呢，他就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耶和华就给他立了个记号，就放逐他。那该隐就说：“你这个刑罚太重了，你把我赶走呢，我就看不见你的面了。”那春秋啊，春秋我们知道孔老夫子修的，对不对？昭公元年，他这个编年制，就是说他昭公元年是那一年所发生的事情。晋侯有疾啊，看病算命的看了以后，给他诊断，他听不懂，他找谁呀？他就找孔子的学生子产来解。那个仆人就是那个巫医啊，说什么呢？是你这个病是食神，还有这个台台作对。他说始末知之，他说我问了我的史官，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说了，他敢问此何神也？那子产就来了，孔老夫子的高祖袭义高辛氏，高辛氏是很早很早的一个王啊，这是天神之类的东西，那时候已经有这种流传啊。有二子，哥哥叫俞伯，弟弟叫石神，他们住在旷林，住在旷野里面啊，两个人相处不好，不相能也。日寻干戈相争讨，然后后帝不臧啊，上帝不高兴，就把俞伯呢搬到商丘去了，管早晨啊，故臣为商心，把食神迁移大夏，主餐啊，主晚上。这是半神话半故事，但是总之在我们的老祖宗里面流传，而且不是流传的很通俗啊，只有子产才能够解释。那你看看和圣经像不像？像。人物是什么？兄弟两个人，两个人名字叫什么？圣经叫做 Cain 啊，和亚伯，中国叫做什么 Shem 和俞伯啊。研究神话的时候，常常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它的声音嘛，它的关系怎么样？不和就打架，在中国的传统就是干戈相争讨。地点呢？圣经说是田间，中国人说是旷林。那最后谁来裁判他们？圣经说是耶和华啊，中国人说是上帝，后帝。审判怎么样呢？在圣经原来是讲不能再见神的面，在中国就变成他们两个不见面，免得他们打架嘛。那这个所谓参与商什么意思啊？这两颗心是不见面的，所以杜甫才写诗嘛，说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，就这意思。这典故从这儿来，可是典故的原始是吧？跟圣经的故事非常像。 如果我们老祖宗真的知道这段历史，我们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。他如果知道这段历史，他流传到中国变成这个样子也是可能的。我们只是在讲一个可能性而已。那当然你要讲这个吉祥的这个字，这个羊呢，就是从亚伯献了羊开始嘛，对不对？好兆头嘛。那还有谁呢？一定有宁禄了。这宁禄我们那天讨论的是造塔的那一位，他是世上的英雄之首。他这个英雄是干什么呢？圣经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，所以英勇的猎户就是说很会打猎的那种。那你像中国人为什么离开挪亚，然后走了这么远，对吧？可能是打架打不过人家，那时候功夫还没有发明，就是金庸还没生出来，两河流域那些亚述人那狠得很啊！哎呦，咱们中国人就让，走到黄河流域，对不对？那他的起头是巴别，那时候天下的就刚才已经念过了。总之呢。在宁禄有个特色，有好几个特色都写在这一段里面。那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物？首先你从名字看呢，中国有一个人叫做女娲，念出错别字来，一定要念努娲，努娲，她也不是女的。那这个努娲是谁呢？在我们的传说里面，就是她是黄土造人的一个大力神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在《楚辞》里面，《楚辞》很早了，对不对？努蛙有体熟至降之，就是说，如果努蛙造了人，用黄土造人，那努蛙是谁造的呢？就是天问，楚辞的天问，就像人家穆道友来问我们一样。楚辞的里面有很多当时流传的说法，他就不服气啊，他就要问。那你看看啊，在论衡的是东汉的时候，所谓东汉呢，也就是主要是丁十字架的时候，东汉他怎么形容努蛙？天助觉，地为绝。努蛙削练五色之时，以补苍天。在这个《淮南子》里面，他怎么说呢？水浩洋不息，猛兽食，这个应该是专名吧？鸷鸟绝老弱，于是努蛙练五色时，以补苍天，断鳖足以利四极，杀黑龙以济冀州，击芦荟以止饮水。看见了没有？我们叫做洪水猛兽，就是这人来。洪水的时候很多猛兽，猛兽里面有个大英雄，那个大英雄叫什么名字？努蛙。那你再仔细分析一下啊，这个不是乱来。他们研究神话学，神话学我跟你们说过，可以念 PhD 的，就是这么研究的。他就是从这个相关的线索里面去研究，你把它分出来嘛。他的名字一个叫做 Nimrod，一个叫做努蛙。对不对？它的时代，一个是洪水以后，一个是洪水前后嘛。因为中国这个传说是讲到洪水前后嘛。它那有个时代的记号，在圣经里面说是彩虹，对不对？在中国人说是什么？五色石子补天。他的工作是什么？在圣经说他是造塔，在中国人来说他是补天柱。所以说那个塔一垮了以后呢，洪水泛滥了，地都站不住了，所以。他就炼石补天，剩下的石子他往天上一撒的，就是五种颜色变成彩虹了。用的材料，圣经说是烧砖，我们说是什么炼石？特色是什么？塔断掉了，没造完嘛。所以现在去找巴别塔是一个历史学家最喜欢做的事。那圣经称他为英勇的猎户，我们称他为什么？就杀各样怪兽，也成了整治洪水的一个人。所以说这个像不像？是很像。因为像宁禄这样的人，在流传下来，他一定是变成一个大英雄的。只是这些都是说的好玩的，只能说间接的一些的资料而已。你再往下看，其实最重要的是谁呢？上次也跟大家讲了，是挪亚嘛。挪亚在中国的流传到底是怎么样？你看他们现在美国人领养孩子，领养到俄国人的，好多都退货了，你知道吧？领养到中国小孩的都特别乖的。那中国小孩，我们现在都这么乖，那以前乖不乖？谁留在挪亚旁边呢？谁对于挪亚爷爷做的事情最清楚？那肯定是那个啊，闪族里面最乖的那群黑头发。这说法不是没道理的。对于挪亚的记录，有一句最不起眼的话，在查证的时候常常在吵，到底是什么？就是这样一句话：挪亚。坐骑，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。后来他喝醉酒了，对不对？喝醉酒了，赤身露体，什么什么，怎么说的的人都有。但你会认为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？不会。但是，首先你要看挪亚这个声音，Noah 这个声音跟他的原名蛮像。在阿拉伯语里边，他把挪亚叫做 Nu。在中国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挪亚叫做玉呢？ 有可能，至少它不会不是说这么离谱，就像闪现到中国变成商是一样。那我们对于挪亚到底有多少的记录呢？你一定要换个角度来查。首先，你要看中国人来到黄河流域之后，对于我们怎么来的，就像我们现在来到美国过日子，会跟小孩子讲我是从哪儿来的。那中国老祖宗会不会讲我们怎么来的？一定会。讲了没有？讲了。写下来没有？写下来。问题是，一写下来，因为我们这个是象形文字，一写下来，过几年就没人懂了，你明白吧？然后你要刻是很麻烦的。你看圣经的文体这么早白话了，我们呢，哎，就是文言文。什么叫文言文？就是因为刻的太麻烦了，能省几笔就省几笔，所以他刻完了以后，他自己一看很懂，后来的人看还懂不懂？不懂。那我这个人就讲，我从前上课写的笔记，后来自己都看不懂。这东西是有学问的。这些呢，就是《诗经》里面出来。你要找中国的古书，要先把中国的历史搞清楚，你一定不能忘记两本书，一个就是《诗经》，一个是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很多都是政府公告，像习近平发表讲话一样，国家颁布的那个东西，常常都是政治的檄文啊。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《诗经》，《诗经》是什么？鲁颂啊，密公啊，商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各地收来的民谣，那个时候传唱的是很有道理的，往往是祖宗教给他的子孙传唱，免得忘记啊。像小贝就跟他讲是台湾人，对吧？历史一来你就知道了。他说：“巨泽为殇，长发其响，洪水茫茫，郁郁扑下土方。”什么意思？商朝的祖宗又有智慧。又很聪明，长发奇想，从很远很远的时候就有很好的一个出身成分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很远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是洪水茫茫的时候。这洪水茫茫的时候，我们祖先叫什么名字？禹。哎呦，禹干什么了？扑下土方，这就麻烦了。刚开始读的时候，读的你真是头大。这跟我们刚来美国不会英文去查字典，你一个字一个字到 AI 上面去找，到 Google 上面去找都出来了，怎么解这都有。有的人说土方是一个地方，有人说夫这个字重要，那下就不太容易解。有人说呢，这是禹刚从天上下来，因为他是个神嘛。那对我们读圣经的来说什么意思啊？洪水茫茫以后禹怎么样啊？那再简单，他从方舟里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说中国的古史那个带？解释的那一个解释，从前的人从来没有。那我们来读这个话，觉得这个实在是讲得太清楚了。但是你去看所有的学者，他没有一个这样讲的，因为他们没有圣经做对照，他不以为这些历史是以圣经为蓝本，不以为是以因变乱之后，我们的祖宗带着他们所残留的知识往四方去，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。哪有什么东西呢？商朝的天命玄鸟，玄这个字你要是搞了。对不对？你查那个黑色的意思，降而生商，玄是黑色的鸟，在黑色的鸟是神派来的，在黑色的鸟以后呢，有一个人生出来叫做商，挪亚有一个儿子叫做闪，闪从方舟里面出来之前有什么？有乌鸦，有鸽子，然后摘阴土茫茫，这个看得懂。他后来到了中国的这个叫做阴土茫茫，有广大的土地。那商朝的祖宗呢，还有一个叫做契，这个契呢就叫做玄王。从契到成汤，商朝的王一共14代，在这个《史记》里面讲了14代。本来我们认为它都是假的，直到这个董作宾他们找到甲骨文之后，才知道说，哎呦，是真的中国的历史。所以当时对中国的历史一下就被世界承认是真正的历史，就不得了。好了，这是商朝啊。那我们知道商朝以前是夏朝的王是谁呀？这个大家应该晓得了，一直是这么说的，就是像《史记》这样说的，禹嘛，商朝的祖宗也是禹，那夏朝的祖宗也是禹，都是从大水里面出来的。然后周朝呢，你要看鲁颂，这是《诗经》里的话，毕公，周太王说是载禹之序，后稷之顺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是大禹的后人，是后稷的孙子。哎，那这两个人。摆在一起表示他是一个人是两个人，还是那时候一个妈妈两个爸爸？肯定不是啊！那他是谁呀？ 你想一个人在历史里面有两个身份，可是到了传说里面变成两个人各有一个身份，可能不可能？挪亚做起农夫来叫做禹，摘了一株桃园叫做什么？稷，因为稷这个字是象形字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假如禹跟稷里面有一个是他的名字，只可能是哪一个？这禹嘛，稷只是纪念他做农夫而已。然后他就说了，这个周朝的居其之阳，时时减商，就表示说周人跟商人呢是同时存在很久的，是真的是这样。我们从历史里面真的是可以看见，那周朝的人他们搬到什么地方？搬到岐山的南边，开始跟商朝的人打仗，就表示说周朝的人也是从大禹来的。哎呀，原来是一家子，是不是？那这时候这个《诗经》就很重要哦，它叫做绵。什么是绵呢？我们现在还讲延绵，就是传的很长的意思。他说绵绵瓜，这个字念啊，绵两个字什么意思啊？据说大瓜叫瓜，小瓜叫做地。他说民之初生，自荼举妻啊，这读不懂啊，对不对？杜与妻，据说这个字念杜啊，也都说这是河川名啊，我们是不是有妻水？是有啊。然后他就讲到股肱胆腹，桃腹桃穴。什么是股肱胆腹啊？那你们破四旧都破掉了。在台湾你还可以看见他们祖宗牌位啊，上面写什么股肱胆腹啊。那股肱胆腹什么意思？老祖宗的意思嘛。老祖宗从前来的时候桃腹桃穴未有家室，后面四个字看懂了，桃腹桃穴什么意思啊？还没有房子住的时候住哪儿啊？住在黄土高原的洞里。而我们现在的说法是从穴居慢慢变成是吧市居，慢慢演化的。他不是，我们老祖宗讲得很清楚啊，你不要以为爸妈出身不好，我们那时候来了还是带了美金来的，是没地方住就怎么样，住个民宿，民宿怎么办呢？挖洞黄土嘛，怎么挖个洞先住。股肱胆腹，来朝走马，率溪水谷，至于其下，这都是唱的。这里面有哪些字认识的？什么叫做率溪水谷啊？水谷什么意思啊？水边上，从西边沿着水边过来的，来朝走马，一早这就看得懂，一早起来骑上马，从西边沿着水边一直走到哪里啊？走到岐山之下，大概就是我们的什么股肱胆腹老祖宗啊。那你除非有圣经，要不然你去解吧，你就乱解。对圣经来讲呢，我们的祖宗诗经里面讲到他们怎么来的，从几条大河的地方来。那个大河，你今天可以把这个地方叫溪水，对不对？什么是 New York？ 新的 York 就是拿以前的名字做现在的名字。这个杜禹溪可能是他们对于两河流域那些河流的名字纪念。他一走走到岐山下，原籍江女，欲来续鱼。总之啊，他本来是个男生，后来他有个女生做女朋友了。他在路上找了个媳妇儿，那个媳妇儿是干什么的？放羊的。放羊的，这个叫做羌或者羌女，她为什么从很远的地方找她来呢？来的时候还没结婚，娶了个媳妇，是西域姑娘。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周原无物，景图无遗，是什么意思？每年这个陕西这一带那个考古是一定获奖的，把这个叫做周原古迹，这个名字哪来？就从这里来。他走到周原的时候，什么是锦图如意啊？就是那个地方啊，嘿，连苦菜都是甜的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地方可是好地方啊，但是是不是只有他这样来？不是。什么叫周原？其实就是四周的人都是这么来的。怎么来的？自西取东，这个名词最近大家一直用，有小说啊什么用。自西取东什么意思？我们从西边往东边来的，跟圣经一对你就对上。这个是讲得很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但是你去看从汉代朱熹的注解直到现在网上的注解，那讲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有，就没差用旅游这两个字了。实际上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传唱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的祖宗在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来。所以你要晓得，我刚才讲的中国的古史是带注解的，而且你认为最没关系的一句话，有一天会突然对你变成最有关系的。还有一个人，哎，我们中间有没有姓刘？今天刘迟来了没有啊？我一向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，那个姓刘的一定要先站起来受大家一拜。为什么？ 叫什么姓段的，都是后来的改姓，对，可能得罪君王要改姓。最早最正宗的中国人姓什么？姓刘，主公刘就是老石头，好先生叫做主公刘。主公刘他怎么来的？哎呦，匪君匪康，乃义乃江。你看见重复的两个字，那两个字往往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唱歌用的，它只是记载一个声音，所以。住的不舒服了，我们现在说丧命疆场啊，就是从这个字来的，只是一个错别字。本来这两个字是什么？小的疆界就前面那个，
意。
扩大的疆界就叫做疆。住的不对劲了，不舒服了，他就开始扩张他的境界，乃果侯粮啊，这个大家看得懂，把他的干粮装起来，鱼肚鱼囊啊，装了口袋，装了包裹的意思。司机用光，哎，这个解释又来了。有人说计呢是车子，有人说是打算，有的人说他用光是说把打算都用光了，这个有点问题。总之，他做了设计，做了计划了，公师私章啊，弓啊箭啊什么都预备好，带武器，对不对？干戈七扬也是一样，七也是一种武器。然后终于你看懂了，这个远方起行的远就是远的意思。他要往很远的地方去了。这个人是什么？姓刘的，哎，姓刘的。那他走了多远呢？啊，这句话也是啊，你第一次看的时候会很感动。他说，主公刘走了多远？赤壁半阙，他经过上百个河川，只瞻彼复原。他走着走着走到一块地方，哎呀，这块地方太好了，乃至南冈。哎，他至呢就是说什么？爬上去。这个字，甲骨文这个字，看见没有啊？一个山，一个台阶，两个脚丫子往上走，这个字可有意思。他爬到南边，南冈是什么冈啊？你看看地图就知道。秦岭乃陷于京，这个京就是我看见那个，我们现在京城就是这个地方来，就看见中间这一块京师之野。这京师之野是哪里啊？关中平原，鱼食处处。那时候看的好住啊。鱼食如履，好造房子啊！鱼食盐盐，鱼食鱼鱼，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同意。大家商量，觉得这块地方可好了啊！主公刘他每次他一段的歌嘛，对不对？同样的旋律，不一样的词，既富且长，既景乃干，什么意思啊？又宽又大，又有阳光。又有山冈，象其阴阳，观其流泉，有没有水啊？有啊，早上晚上看看都好啊。堕其失源，彻田为粮，兵居隐荒。那兵呢，就是现在的陕西的彬县。所以你听这个东西，你要是陕西人，你一下子就说，哎呦，我们已经太这个可风光了，是不是？一亮金来了没有？兵就是那个冰山，这个山有两只小猪，有没有看见这底下啊？这个冰字两只小猪。啊，那个山上大概很多野猪，然后呢，他就干什么？于兵司馆，他就在冰山这块地方要盖房子。盖房子怎么盖呢？设卫为乱。所谓设卫为乱，你看这个卫就知道那条河叫什么？卫是，乱是什么？从中间横渡过去叫做乱。啊，取利取断，基本上的意思，拿石头打铁的意思。过了河去拿。到秦岭这边的山来拿石头，那是不是这样？你可以自己去看呢、啊。几积乃里，无众无友，挟其黄剑，朔其过剑，直履乃密，锐居之极。啊，看不懂啊！但是你看他翻译，大家都翻得差不多，你说这个地方的人呐、啊，开始盖啊，在那这个黄剑呐、啊，什么过剑呐、啊，就是住在河中间啊。直履乃密，你说这个地方住的人越来越多了，瑞局之极。哎呦，这个讲什么的都有。朱熹的注解说，瑞呢就是河的内湾，居呢是河的外湾。这个居呢，也有人说是一个部落的名字，也有人说是被关起来。看它个象形文字，看见没？但你去看现在这个地方，它是不是一个河湾啊？是，所以把这个照片摆过来。那这个地方，哎，我们老祖宗去看了之后，这个地方现在怎么样？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啊，在这边多半人可能没去过那个地方啊。 这个黄土高原呢、啊，其实它是什么？除了黄土之外，还是中国红枣和苹果的生产区，他们的苹果产量占了全国的1/4。从陕南关中到陕北是陕西的水果带，这条水果带南北绵长878公里呀、啊。底下有一些城，白水淳化、盈溢，都是全国6大苹果产地啊。还有一些什么名字你需要知道呢？冰山两条小猪，那个山叫那个字念冰，现在还叫冰；岐山呢，还叫岐山。那这个就叫做周原，那个地方挖的是肯定有东西给你挖。现在有周原遗址的博物馆可以去看。那你看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图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这就是讲那些老祖宗来的时候，到了岐山之南，然后他们又有到冰山去的。这个咸阳就是现在的西安嘛。那你说那些种苹果那个地方在哪儿呢？你要看它的地形图啊，就是这块白水啊、盈溢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，我想不起来了。那这块地方有什么好呢？为什么这块地方这么能种苹果呢？你要不要猜猜看？它是整个陕西啊，这也是一样的图，你看着就知道它是山坡上啊，日照时间最长，老祖宗叫相其阴阳，观其流泉，气景且长，就是讲到阳光的时间，到现在还是一样，它因为阳光的时间特别特别的好，整个山坡带半圆形照下来，所以现在的3个县是全国苹果6大产地的。它占3个，你看就在这一小块里，这是我们老祖宗讲。
而且从刚才的记录，我们可以看见，无论是股肱胆腹，无论是肚肱瘤，当他们来到这块地方的时候，这块地方是空的，是处女地，是没有别人住在这里跟他们相争的。
但是这个仍然是非常间接的证据。你要真的再进去找的话，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。你必须要去读一本书啊！要是网上的小朋友没有读这本书的呢，现在在电子书上都有了，叫什么书呢？就是朱自清写的，我怎么一下想不起来了？专门写给中学生看的，就是中国历史古书的一个介绍啊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现在这些名人啊，基督徒名人要去做中国历史的时候，他这都不分青红皂白乱讲一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历史有一个特色叫做为学，譬如积阴，后来居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跟你堆柴火一样，你后来拿的反而到了上头了。就是说，中国的历史啊，很多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其实不是的啊。比如说，我们中国的从哪开始？皇帝尧舜禹汤，这个尧舜，这都是后来才上去的，儒家以后编造出来，从民间的传说编造出来。可是禹就不是了。禹、商、文、武、周公就不是了，这是中国的道统。当然，我们在台湾念的道统呢，他加了几个人啊，孙中山、蒋中正都进去了啊。那你要知道，在中国什么是真正的历史，什么是最早的记载，你一定要知道。讲什么尧舜禅位，那个根本就不能算是中国的上古史。你要找真正的上古史，上古史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是书经，一个是诗经。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，那这本书谁写的呢？朱自清写的。你现在去读，他是谁拿的？可能年轻小朋友不知道。中国白话文学，民国以后的白话文学最重要两个人，一个是朱自清，一个是徐志摩。连他写这种教书的书啊，你去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那个白话文写的真是好，让你看着好舒服，清清楚楚。他是清华大学中文研究所的所长，所以他讲这个东西绝对是专家。他就特别讲。说到天的时候，不当做有人格的上帝，只当做自然的道，是道家的色彩。什么意思？就应该能够看得懂。就是说，本来在中国的古书里边，在古时候的中国人，他们讲天，实际上是讲到一个能听能看的上帝。那啊，什么时候才改变天变成模糊的东西？到了道家以后，那你去看甲骨文的天字，看见了没有？天字都是什么？能听能看的上帝，中国人自古就是拜这样一位能听能看的上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有关于中国人怎么祭祀上帝这件事情，是我们最重要去找的一个答案。在这件事情拿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当成一个真正的证据，我们是从诺亚来的。但是你要找这些礼呀， 那怎么办？你到哪儿去找呢？你一定要去找儒家啊！孔老夫子他是一个礼数的专家，他就讲说下礼无能言之啊，所以夏朝大概是在，但是在哪儿我们挖不出来。岂不足中也，岂是河南一个地方？那时候是春秋战国的一个小国。殷礼啊，殷就是
商朝的礼，
无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，宋也是一样，是现在是是岂是夏的后人，宋是
商的后人，
他们都有一些礼节，这个礼节是干什么呢？记贤的，因为文献不足，所以我不能讲得清楚。虽然如此呢，但是周兼于二代，郁郁文乎哉，五重周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虽然那两个朝代的东西不见了，文献不足，但是周朝呢？他的礼仪啊，这是礼仪，就是讲到祭祀方面的，祭祀的规矩都是从那两个朝代来的。我只要知道周朝的礼就可以了。孔子的有一个学生，哎，他是应该是子贡吧，他就看他们那个时候祭祀的时候要杀羊嘛，子贡就觉得这东西太浪费了，就是子贡是环保的，他就想把那个东西去掉，而孔老夫子就不干了，他说：“尔爱其羊，吾爱其礼。”这个那老先生骂人就是有派头，对，这个我们需要跟他学。那照着孔子他们儒家的说法呢，有一个特别的规矩叫做不亡不帝，稍微讲的远一点，但你一定要有耐心去听啊。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听过我讲那个东西，不亡不帝，那个帝是什么意思啊？祭祀上帝，那个礼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帝，你不是做王的就不能够祭祀上帝。你要祭祀上帝的时候，什么时候祭呢？祈谷，就是春天耕种的时候。还有呢，秋收叫做打响地啊，那国有大户则履上帝，国家有什么大事情要祷告，不是去问习近平，要去祷告。然后他讲，古者天子诸侯必有仰寿之官呐、啊，即岁时，这当然就是已经到了礼记，我们已经比较能够看得懂。斋戒沐浴而公朝之，悉权既生，必于是取之，敬之至也。看懂了没有？就是你要祭祀上帝那个羊啊。不是普通羊，不能到王林家抓一只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有专门的官，这个官叫什么呢？叫小子，或者叫羊人。人家说你这个小子，你就谢谢他，就是哎谢谢，嗯，养羊的官叫做小子，或者是羊人。但他们祭祀的时候，这个君王要干什么？服大囚而免。什么是大囚？照着朱熹的解释，就是黑羊皮的帽子和衣服。你要完全被这个羊皮所遮盖，然后去才能祭祀。那祭祀呢是什么？他特别讲以血祭，祭社稷，社稷是什么？现在把社稷叫国家，可是孔老夫子的话是交社之礼，所以是上帝的啊，不是十一国亲用的，是上帝的礼叫做社稷。那你这个社稷呢，你就一定要杀羊，一定要流血，不流血不能祭的。然后还有规矩，祭天就是祭上帝，曰凡柴以阴祀祀号天上帝。这个阴祀还有这个帝啊，帝与阴祀是最特别的规矩，只有在中国才有的。祭天曰凡柴啊，凡烙而生烟，就是说你祭的时候要把这个烟烧上去，给烧到上帝那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叫做阴祀，祭上帝一定是这么个规矩。读到这里，你要是熟悉圣经挪亚从献祭，你已经开始知道了。但这个仍然是一种类似性，还能不能再找到更清楚？我们先看一下挪亚怎么记啊。他说那是挪亚出大水，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样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：“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。”虽然人仍然是从小时候心里怀着恶念，就是说进去方舟八个罪人，出来还是八个罪人，生出来了16个小罪人，一直生到我们现在。不过虽然如此，神虽然知道他不按着刚才所行的，他不用洪水把它灭绝，灭这种活物，他虽然不用洪水，他要干什么？留到后来用火焚烧，末日的审判一定要来，这是我们新约的时候才知道。他说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啊，据说耕种叫做稼，收割叫做穑，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的。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，很多人认为洪水之后地球开始倾斜，好吧？那你要明白这句话和它跟中国人的关系，你必须要去看《诗经》的最重要的一篇，就是《声民》。在《声民》里面，它记了一个人物， 他说啊，我们的祖宗是谁啊？他是尊主。他说文武之功就是周文王、周武王，他们之所以后来这么伟大，因为他们是谁的子孙呢、啊？后稷。那你记不记得刚才说后稷跟禹是一个人，是一个人。但是你如果没有圣经那句话，挪亚做起农户来你就看不懂。那我们再继续读下去。那稷呢是从哪来的呢？在传说里面他是左禹有功，帮着大禹治水的人叫做稷，他是同时代的人。然后稷呢出生成分特别好，稷从谁生的？姜源。哎，这个字有点熟，刚才说干什么？从西边来，古公胆负了，娶了一个谁啊？娶了个富养女，对吧？叫做姜。姜源两个字都是象形字的，根本不是他的名字。他的妈是放羊的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个姜源呢，中国的历史里面贤德的妇人，好好就是很好很好的意思，一看就好，其德不毁，上帝是这个人专门依靠上帝，这个妈真好。然后他生下稷的时候呢，还有奇迹啊！据说有一天呢，履地无米，这大家的翻译是这样，他有一天走的时候踩到上帝的脚印，哎，然后就无痛分娩了，居然就生了个儿子。这个儿子叫什么？稷。那这个稷呢，又叫做契。契呢，就是商朝的祖宗叫做契啊，契约的契。你说怎么这么来、啊？我告诉你，好多故事，每个故事又替他起个名字，你就是最后都是凭他的声音来。那为什么叫做契呢？啊，你就看就知道了。这是非常矛盾的一句话。这个妈这么好，依靠上帝，她在拿了她孩子怎么办呢？蛋，这个蛋这个字也是没有意义。自制爱相，牛羊肥自制。他把他的小孩啊，还小的时候他干什么？放在一个很窄的巷子里面。这个窄的巷子里面有好多牛，好多羊。这个肥什么意思？他说牛羊都很喜欢他，动物都很爱他。这妈怎么把他往那儿摆？又说他是什么好好姜源的奇怪的呢？那放那还不算了，这个妈可厉害，置之平林，会伐平林。为什么把他叫弃？就是他妈老是把他扔掉的意思，叫做弃。你把他放在一个大树子树林里面，结果来了一群人呐、啊，干什么？砍树了啊，把树林都砍平了，干什么？大概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置之于寒冰。鸟亦复之，鸟乃去矣，后亦瓜矣。这个话可有意思了。置之于寒冰，又把它放在一个很冷的地方，很冷的地方有谁来保佑它呢？有鸟来保佑它。后来这个鸟飞了，哎呀，这个后稷就哭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神告诉挪亚干什么？要花120年的去造一个方舟。这个方舟是什么？长宽高3层，然后是狭长的，里面都是动物，它需要把整个树林子的树都砍平了。然后当大水在地下的时候是非常寒冷的，那是肯定的。谁保佑它？到了最后一次，鸽子回到它那里，嘴里叼着一颗新凝下来的橄榄枝子，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。哎，中国人还要加一句，那么老爷爷就感动的就哭了，这个叫做后羿瓜矣。胡扯吗？不是胡扯，不是胡扯。这个声明是讲到我们的老祖宗，他绝对是有原因才会这么讲。这个实际上是什么？洪水以前的挪亚。那洪水以后的挪亚呢？他除了方舟干什么？声明里面就记得后稷之色，游向之道。你去看他们的注解，后稷就开始种田。那个以后他开始种田，他长大了以后开始种田。他种田的时候有如神助啊。哎呀，这里边呢、啊、底下、啊、他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你们这些喜欢种菜的姐妹们，你要把这段话好好去研究一下。哎呀，这是老祖宗后稷怎么种田。那种田很重要，你要种子，你要肥料，你要季节，很多学问呐、啊。咱们中国人后来以农立国，那肯定是挪亚的好孩子嘛，好孙子，好曾孙，对不对？这里边呢、啊都是一些我不会念的，像这个什么那个蕉我还知道，四川人对吧？蕉有瓜啊，有什么萌萌，哎呦，又是这个草，又是那个包，就是形容它重啊。这个也长，那个也长，长得好的不得了，好的不得了。那后来怎么办呢？他最后啊，他就决定他要开始祭祀了。你看看到没有？士任士父以归赵氏。他受这么好的收成，他就决定要祭祀上帝了。 他说：“但是我要怎么来祭他呢？是拿个米桩子来捣吗？拿个簸箕来簸吗？”哎呀，他就气质嗖嗖，就是他弄粮食那个声音，对不对？争之弗弗，说是怎么祭呢？最后后继决定怎么祭上帝啊！注意看啊，宰谋宰微去，消祭之以去低矣。
不，
宰繁宰烈，以心似碎。看懂了没有？大概的意思，他是决定这么做了。他就是拿那个有香味的草，叫做消祭脂，就是羊牛的肥，与低低是公山羊，以剥
剥皮，
把火烧旺了，宰繁宰烈，烧了烟很大，火很大，以心似碎。以心是庆祝的意思，祀是将来后裔的意思，岁是时间的意思，在庆祝这个新的年，新的时代。然后这个字怎么念我都不知道，什么成鱼豆啊，鱼豆鱼灯，据他们说这是一种容器，这个就不管它了。然后你看他说什么，当后继这样继的时候，其香始生，这个香味开始往上升，上帝居心，就是明明的讲，神在天上就因为这个香气很享受。狐嗅胆识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样的香味从哪儿来的呢？这就是他祭祀的结束，然后加了几个字，后祭造祀。后祭，我们的老祖宗后祭是头一个开始这样祭上帝的人，恕无罪悔，老百姓再也不用为他们的罪而懊悔，以气如今，直到今天。你这怎么解释的？这有没有办法解释了？这和圣经讲的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样洁净的牲畜献在坛上为燔祭，耶和华闻到馨香之气，心里说：“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夏色春夏寒暑永不停息。”是不是一样的东西？这个太吓人了吧！这个未免有点太过分。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哪一个民族曾经把挪亚的祭写下来？而且他写的时候，同一篇讲到挪亚他那个造方舟的环境，又讲到他挪亚做起农夫来，又讲到他怎么祭祀，这个祭祀的细节居然和圣经是一样的。你要怎么说？所以我们的祖宗是谁呀？我们的祖宗就是挪亚，洪水时代出来最乖的一个孙子。他与他的爷爷曾经是圣经的历史证人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老中信主是不是应该的？是，神存留我们干什么？你单是这件事情就应该为主做见证。你要站出来，我们的祖先真的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证人，不可能有别的解释了。这是最早的时候，而且是周朝人唱他们的祖先唱出来的，还有刚才所讲的这种种的东西。你说怎么办？我三十几年开始讲的时候，讲一次我就哭一次，底下弟兄姐妹跟着我哭，因为太小，真的是存留的我这么大的恩典，除了以色列，除了圣经之外，没有一个民族有类似的记载，而且这个记载是能够被证实是不可能受到外来影响而已。秦汉以前的诗歌，老祖宗教给他的子孙，你们一定要传唱下去，传唱下去，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从哪来，以及我们为什么，我们要怎么样祭祀这位上帝啊！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，我们这许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真的是人心未曾想过，耳朵未曾听见，眼睛未曾看见。但是你从这么古老的时候，你当我们的祖先还在挪亚身边的时候，你就在我们的身上有这样的心意，主啊，求你兴起我们，求你给我们勇气，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能够像我们的祖先一样，作为你的救恩以及你审判的见证人，并且站稳这个位置，把这个责任传给我们的同胞， 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，谢谢你啊！只有你的智慧、你的能力，能够从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这么清楚的记载，到如今我们仍然无法否认。尽管这世界上有各种的学说要去解释这样的话，但是主，当我们看见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知道，神啊，我们服气了，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，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。
嗯。